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传道人能够重复他已经讲过的道吗？可不可以？那你说可以呢，沈德伟，我记得了，我这个讲道的开始啊，是上个星期粤语堂同一个开始的。我有一个传道人的朋友，他最近对我说，他好多年来了都没有重复过他一片道。我心中都这样想了，哎呀，你真是了不起啊，你怎么能够那么多年来讲道从来不重复一片呢？我上个星期三四五年天之前到另外一个教会讲道，我是重复两个星期之前在粤语堂所讲的安息日的主，因为哪一段圣经呢、哪一个信息啊，是这个教会最需要听的，对他们最有帮助、最需要听的。相反一面呢，也有传道人说讲道一定要重复。35年前，王永信牧师，王永信牧师就是那个北美的中国信徒布道会的创办人，他对我说，他说一篇道啊，要讲10次才有力。听到他说什么呢？一篇道要讲10次才有力。那么谁对呀？从来不重复一篇道，因为肯定有人会骂你，哎呀，那个传道人太懒惰了，没有预备讲章啊，他讲呢，讲来讲去都是同一个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或者一篇道没有讲10次没有力，谁对呀、谁不对呀、我邀请你注意今天那圣经路加福音第6章27到36节，我们从第一章圣经来看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？同一篇道可不可以重复？这里记录了耶稣的讲道。27节说：“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听道的人，当爱你们的仇敌，善待恨你们的人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。”有人打你一边的念，把另一边呢也转给他打；有人拿你的外衣，连内衣也让他拿去，向你求的就给他；有人拿去你的东西，不用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，你们就应当同样的、教样的、怎样的待人。那我们不需要再念下去了，因为刚才已经念过呢。耶稣解一段话，你有没有听过？你有没有念过？你一定听过的，你一定念过的。差不多相同的，完全相同的话，在马太福音第5章、第6章、第7章，我们已经看过了。路加福音第6章的讲道，差不多每一个字相同的重复了马太福音第5、第6、第7章，分别只不过是地点的分别，分别只不过是听众的分别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，我念给你们听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说：“耶稣看见群众，就上了山。他坐下之后，门徒来到他跟前，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。”耶稣上了山，意味着4个字，上了山。我们说马太福音第5、第6、第7章是登山宝训，但是你看呢，路加福音有一点分别。路加福音第6章17到20节，路加福音第6章第17节说，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平地上，有一大群门徒同他在一起，又有一大批从犹太传地耶路撒冷和推罗西顿海边来的人，他们要听他讲道。20节，耶稣抬着头看着门徒说，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 站在平地上。意味这句话，我们说路加福音第六章呢的讲道啊，是山下宝训，或者是平原平地的宝训，不同的听众，不同的地点，不同的场合，但是同一篇道。为什么呢？是不是也是太难做了，没有呢准备讲章啊？是不是耶稣工作太忙了，没有时间预备啊？不是。但是为什么要重复同一篇道啊？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真理是需要重复的。真理是需要重复的。你需要向你的孩子说多少次，哎呀孩子啊，吃饭之前要洗手啊。你有没有年幼的孩子啊？真理需要重复的。你需要向你的孩子说多少次啊？哎呀，你的玩具玩完之后啊，要收好啊，有没有对他一次又一次的说啊？真理需要重复的。你需要向你的孩子说多少次啊？他才明白啊，他才听话。一次又一次的，重重复复的。他不听话之前，你会不会不重复你需要讲的话？真理是需要重复的。第二个原因，耶稣用平原宝训来重复登山宝训，是因为耶稣扩充的内容。两篇讲道能够互相的解释的，让读者能够更深的进入到理解当中。比如说马太福音登山宝训，耶稣论到有几那个夫，你还记得吗？有八个夫妻。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有八个族夫，但是路加的平原宝训呢，耶稣只提到四个族夫，但是耶稣加了四个祸。有福的人是怎么样，有祸的人是怎么样，所以两篇道啊，你拼起来的时候啊，彼此互相的解释的。那今天的经文也是重复的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8节，我们会将两段经文并行排列的互相的解释的。还有第三个原因，耶稣重复了登山宝训，是因为耶稣要向他的听众挑战，对你对我挑战，要鼓励挑战我们，要从信徒的阶段成长，成为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。做一个信徒跟做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有好大的分别的。一个信徒能够用他的口讲出他心中所想的，做这个信徒。他能够用他的口讲出，哎呀，我想耶稣是神吧，那个这个信徒啊。一个信徒能够用口讲出，啊，我思想当中，我想耶稣是救主吧，那个这个信徒。那个是最基本的阶段，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口说的话，口讲的话。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要活出他思想里面所信的。耶稣不停地重复他的讲道，是因为他需要向听众说，真理不单是头脑所信的，真理不单只是在你的头脑，在我的头脑所相信的，真理是在门徒生命里面活出来的。我认识不认识，我认识你的父亲吗？我有没有见过你的父亲？我见过阿林的父亲，我见过沈宅的父亲，那么淡淡这两个父亲我见过。但是你的样子啊，你的面孔啊，像不像你的父亲呢？如果很像的话呢，我再从你的 面孔里面认识你的父亲呢？你的脾气像不像你的父亲？你的品性、你的性情、你的性格像不像你的父亲？你从来没有见过谭牧师的父亲。如果你到我家里来的话呢，我要一个相片，我担当一个父亲的相片。你看呢，我跟我大哥跟我爸爸的样子啊一模一样的。你看见我，你都看见我的父亲呢。你看见我们的脾气品性呢、嗜好呢，你都晓得我的父亲呢。基督徒也是这样的。耶稣讲登山宝训、平原宝训都是同样。耶稣说你们要像天父一样的，要像天父一样。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可能你正在考虑你要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有没有准备好从信徒的阶段成长成为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呢？耶稣对真正跟随他的门徒要很高很高的要求，有很高很高的标准。耶稣说你要像天父一样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，马太福音第六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同样的说你要像天父一样。耶稣说真正跟随他的门徒不能够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。耶稣说相反的，真正跟随他的门徒啊要做一个反潮流的一个人。那个要求很高很高啊，标准很高啊。你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，刚才已经念过的可能在那个印在那个大纲上了。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说什么呢？只是，但是，相反的，我告诉你们听到的人。那个路加缩短了一句话了，马太第五章啊三十八节更清楚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说，你们听过，你们曾经听过要这样的吩咐，你们以前听过怎样的教导，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，但是可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听过要这样的吩咐，你们以前听过要这样的教导，但是我告诉你们听到的人。耶稣这句话就是对我们说，我们不能够做个随波逐流的人呢、外面的人怎么样价值观呢、不是基督徒的价值观，不是跟随耶稣的门徒的价值观。耶稣说但是相反的，我告诉你们，耶稣说我的教导是不合潮流的，是革新性的，比你们以前听过的更严厉的、更高的要求的。耶稣说我的教导甚至会令人误解的。耶稣在这儿说了一句很令人费解的一句话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你看见吗？耶稣说不要与恶人对抗，不要与恶人、邪恶的人对抗。那如果我们断章取义来看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很荒谬的结论。耶稣说不要与邪恶的人相对啊，不要抵抗邪恶的人啊。俄罗斯出了一个大文豪托尔斯泰，大概150年前的人呢、他的杰作战争与和平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听过，是举世知名的大杰作。那个托尔斯泰呀、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当时他听了耶稣这句话不要与邪恶的人对抗啊，他完全的误解。那个托尔斯泰用字义 literally 用字义来解释耶稣这句话，他主张国家不能够有军队，国家不能够有军队去抵抗邪恶的敌人。为什么要这样的结论呢？他说因为耶稣说基督徒 不能够抵抗恶人。他说他主张社会不能够有警察去抵抗邪恶犯法的人。为什么有这个放牧的结论呢？因为他说，你看耶稣的话呢，耶稣说基督徒不能够抵抗恶人呢。他主张政府不能够有司法部，不能够有法庭去抵抗邪恶犯法的人，因为耶稣说基督徒不能够抵抗恶人。他还说什么呢？他还说耶稣这句话是绝对的，不需要加上任何的解释的，没有任何的情况这句话可以改变的。他写一本书，他说 What I believe， 我相信了什么，1884年出版的。托尔斯泰，全世界最出名的一个大文豪，为什么这样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又怎样天真幼稚的主张啊？因为他主张人性始终根本基本都是理性，都是善良。就算邪恶犯法的人呢，他说都同我一样的爱良善的，恨邪恶的。很可惜，托尔斯泰这个主张呢，解释了不但不符合现实，更不符合圣经的话。圣经在罗马书第13章啊，对我们说，神对我们说，政府是神设立的，是神命定的，有神的目的的。神授权给政府惩治犯法的人，奖励行善的人，罗马书13章。但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不要与恶人敌对啊，对抗啊？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，我们用整段的话来看。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告诉我们，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，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对抗。不是要我们基督徒不要向邪恶默然低头，耶稣从来没有要求我们默然低头在邪恶面前，默默无声的站住邪恶，不是耶稣的话。但是要我们什么呢？要我们不用同样的邪恶，要我们不用同样的仇恨向侵犯我们的人报仇。你们听过有这个吩咐，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。中国人有没有这个说话？中国人也有这句话了，对吗？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，其实是摩西律法里面的话的。在利未记、摩西五经、律法里面明文的写出什么是罪状，你犯了只是罪的话呢，这最高的惩罚是什么，在某些损失之下什么是最高的赔偿。出埃及记21章，那个律法一开始的时候啊已经提到了，我念给你们听。出埃及记21章第23节说，如果你们有别的伤害，有别人伤害你的，你就以命偿命，以言还言，眼睛的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劳还劳。劳就是比如说这个火烧伤了你了，你烧伤了另外一个人了，就以劳还劳，以伤还伤，以达还达。那这些都是民事的法律，民事都是个人身体损失跟赔偿的法律，不是社会里面不公正的，不是社会里面邪恶的不公正，不是刑事法律上的，不是杀人放火，不是偷诈拐骗，不是强奸掳掠的邪恶。比如说我伤害了你的生命，比 比如说我开车意外，撞死了你了，比如说了，嗯，对，但是你是个养家的父亲。摩西的时候没有保险公司的，摩西的时候我要赔偿啊，以命还命。但是呢，我杀了你了，怎么能够用我的命还你的命啊？你杀了我有什么用啊？我杀了你是个误杀，不是谋杀，不是我出于谋杀的。摩西有法律保护误杀的人。摩西五经里面有分别有六个层次，比如说我不是故意杀了人，我误杀的人，我可以跑到那个所谓那个避难城里面避难，我可以去避难，但是呢我仍然的要负责任嘛，要赔偿给你的家人嘛，你是养家的，你给我撞死了，谁养你的家了？摩西的法律就是用适当的赔偿，一条人命，用一条人命的赔偿价值来还出来。我伤害你一只手，一只手的赔偿价值有多少？我伤了你脚，一只脚的赔偿价值有多少？审给摩西这些民事损失赔偿的法律是有预防性的，是有限制性的目的。神不愿意以色列中有无终无止的血仇。你晓得什么是血仇吗？我希望我讲得清楚，血仇是什么呢？你要记得，我们要记得，以色列当时没有摩西法律之前呢，他们不是一个国家，他们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十二个部落，他们没有法律，他们没有中央的政权，没有秩序的。如果一个部落的人呢、伤害到另外一个部落的人呢、你估计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没有政府的，没有法律的，伤害一个部落，伤害另外一个部落啊，没有法律，没有执法，没有规矩，没有规律，最高赔偿是什么呢？民众就完全是失控了，失去控制了。举例，再加一个举例，我带我的孩子在路上走，你不小心开车，你撞伤了我的孩子，没有撞死他，但是撞到他终身残废了。你猜想我会怎么样做？我这有一个孩子啊，一个男孩子啊，我这有一个儿子啊，被你碰到那么严重的残废呢，你想我会什么样想啊？我会到你的家里面去寻仇啊，会不会？我晓得你也有一个孩子，我带着一个木球到你的家来，我打死你的儿子。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但是我的怒气还不息，我还有杀意，我用汽油倒到你的房子里住的地方去，我点火焚烧你的家族，再死了两个人。这个举例了。那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要给摩西这些法律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法律的时候，就是无法无天的时候了。我杀你，你家族里面三个人呢、你会怎么样报仇啊？你会到我的家来，那神学仇了，对不对？部落与部落之间，家族与家族之间的血仇无终无止的，一代继一代的，就是这样的延续了。那你不要以为我刚才提的例子是放牧啊，美国这一个文明的国家有一个很出名的血仇啊，在 Kentucky 就是伊利诺州过河哪一个州啊， West Virginia 交界当中啊，有两个家族 Hatfield McCoy 有没有听过？他们从内战开始啊，一直的有那个血仇，我打死你一个，你打死我另外一个，打来打去，这个血仇啊没有停过。但是神颁布这个法律，以命还命，以牙还牙，以言还言，就是要保护以色列，不让以色列堕入部落血仇之中。但是耶稣对我们说，你们要做一个真正跟随我的门徒，我要给你们一个更严厉的要求，就是仇恨也要从你们心中拿走。你们曾经听过摩西给你们的律法，以命还命，以言还言，以牙还言，但是虽然你们有法律的保护，可以去拿赔偿，但是你们从伤害你的人手中得到赔偿之后，就算你得到赔偿了，你心中还怀恨吗？你心中还有苦毒吗？你心中还有那个报仇的心吗？赔偿是不能够拿走你心中的报仇心的，赔偿是不能够拿走你心中的苦毒，不能够拿走你心中的仇恨的。心中充满仇恨，心中充满苦毒，心中充满仇恨，报仇的心是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啊。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见不看见呢？耶稣要求不是我们默然在邪恶面前低头，耶稣要求我们的是不向伤害我们的人有报仇的恨的心。你说这一句你的要求是随波逐流呢，还是反潮流啊？刚才我说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吗，对吗？有仇不报，有仇不报是什么？非君子。我不懂，我没有中文文化了，我已经听过一句话了，对吗？一个人不懂中文的也听过一句话，这个的潮流了。如果我们心还向伤害我们的人传那个苦毒报仇的心呢，这是随波逐流了。但是耶稣说什么呢？相反的，他要求我们做一个反潮流的人。耶稣给我们还有第二个反潮流的要求，不是要我们对人世间不公不正的上服，而是要以仁爱怜悯待人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六章29-30节，很奇怪，耶稣用四个例子，有人打你一边的面，把另一边的也转给他打，有人拿你的外衣，连内衣也让他拿去，有人向你求就给他，有人拿去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。四个不公不正的例子，是个仁爱怜悯的反应。有人打你一边的念，把另一边的也转给他。马太福音更清楚的，马太福音说有人打你的右念，你左念也给他人打。人大部分都是左手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是左手吗？啊，不是，是右手。你是右手吗？你怎么能够用右手打别人的右念呢？对啦，蔡妈妈对了，反打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够怎样打嘛，你的手那么长啊，在后面打过来嘛，都用反手来打别人的右念呢、啊。在当时的中共的文化，用反手打别人的右念呢、啊，是最大的侮辱，最大的侮辱。打人已经是伤害别人的身体了，你用右手反打别人，就是伤害之上更加上侮辱，当然是不公不正了。第二个例子，有人拿你的外衣，连内衣也让他拿去。那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不懂圣经的，不熟悉圣经的，那说外衣内衣有什么分别了？在摩西的法律里面呢， 犹太人的信仰里面呢，外衣啊，是上帝指定，绝对不能够被别人拿走的，绝对是你不能够放手的私人财产的，保护你嘛。但是耶稣说，别人拿你的外衣不能够放手的私人财产呢、啊，所有的内衣也给让别人拿走。耶稣说，你所有的，你都可以让别人。就算法律保障是单单归给你的产业，你都要放手。第三个要求，向你求的就给他，求的向你乞讨的，乞丐向你讨钱的，你要给他。哎呀，这个是很难的要求吧？你到唐人街吃饭，你到唐人街啊，通处都有这个警告，你有没有看见呢？不要给钱给行乞的人，有没有看过这个警告？没有啊！你到那个广场呢，唐人街那个新的广场里面呢，钉了好多这些警告的。唐人街有好多行乞的人呢，讨钱呢，不要给钱他。我明白为什么不给钱行乞的人，你给一个，一定肯定的有更多行乞的人来。很快的，唐人街通处都是乞讨的人嘛。那么多乞讨的人呢，在唐人街的生意大大很坏的受影响呢。耶稣要求我们吗？凡所有向我们行乞的，就算我们知道他会用钱去喝酒的，就算我们知道他会用钱去吸毒的，我们都要给钱给他吗？很难接受啊。第四，有人拿去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。哎呀，这怎么能够解释这一句话？你做生意，我做生意，耶稣，我们跟耶稣这一句话做生意啊，我保证你一个月之内啊就要破产了，你的生意要倒塌了。我做出入口生意的，我有货仓里面所有的东西给人家偷光了，拿走了。耶稣说没有事了，不要求他们归回来的。耶稣吩咐我们不可以追究的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耶稣说不是这个意思，耶稣不是要求我们遵从这四个例子，耶稣要求我们遵从这个例子背后的原则，要求我们遵从例子背后的原则。原则是什么呢？原则是以仁爱怜悯待人。别人伤害你，甚至要侮辱你，你还能以仁爱怜悯反应吗？加倍的伤害，昨年你给他打就是加倍的伤害的，加倍的伤害，加倍的侮辱，我们还能够以仁爱怜悯待他的，就是跟随耶稣门徒的特性。这个就是另一面的给别人打的意思。别人有需要向你求助，法律保护你不能够分手的财产，你都能够以仁爱怜悯给他的，供应给人生最基本的需要的。这个就是连外衣内衣都让人拿走的意思。行乞的人向你讨钱，你明知他，你知道他未用钱是喝酒的，去吸毒的，你给他钱是仁爱怜悯他吗？不是仁爱他，不是怜悯他，你给钱他是帮助他更深的犯罪啊。这不是上帝耶稣的要求。但是一个年老的病弱的人向你求助，贫穷软弱的受欺压的人向你求援，受家暴的凌辱的妇女向你求救，你能不能够打开你的住的地方让他进来帮助他呢？你能够的话呢，就是求你的都给他的意思。 因为你仁爱怜悯去待他了。照样的，耶稣不是说我们做生意别人欺负你占你的便宜偷光你我们不出声，耶稣没有这样说。这不是仁爱怜悯待人，这是愚笨。如果你用耶稣这句话呢，你不要做生意了，你做一个那个和尚好了，因为人家偷你的，你没有东西给人家偷嘛，和尚有什么呢 ？OK， 但是有人有需要的，真正需要的，拿你的东西的，你不求偿还，也就是你仁爱怜悯的心待人。真正跟随耶稣的，有这个证据。耶稣给我们第三个反潮流的要求，爱我们的仇敌。你看第26节6章27节，当爱你们的仇敌。上次五节同一句话，你们要爱仇敌，善待他们。人世间有10,000,000的人，教会里面也有好多称为基督徒的人，我们怎么能够从人群中分别出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啊？你看他怎么样反应他的仇敌，你看他怎么样对待他的仇敌，怎么样对待恨他的人。人世间有好多邪恶的人，邪恶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爱心的。我不晓得 我有没有对你算，我常常这样讲的，希德勒是不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人呢？你说希德勒有没有爱心的？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的。希特勒很爱他的狗的，狼狗啊，很爱他的狗的。邪恶的人，最邪恶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爱心，只不过他的爱心的对象有限。你爱他，他才爱你，你对他有利，他才爱你。但是呢，我们向邪恶的人选择性的爱人有什么用啊？那么基督徒爱的对象有限吗？耶稣有没有，圣经有没有要求我们什么的爱呀？没有。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不爱这个世界的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爱罪恶的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爱邪恶的，基督徒不能够爱圣经说是愚昧的愚笨的。但是基督徒有革新性的爱的对象，敌视我们的也是我们爱的对象，仇恨我们的也是我们爱的对象，占我们便宜的欺负我们的也是我们爱的对象，凌辱我们的咒骂我们的伤害我们的也是我们用仁爱怜悯对待的对象，也就是恩典，也就是恩典。耶稣说我们要像天父一样，天父是不是以恩典对我们呢？我们还没有归主之前，我们是上帝的朋友呢，还是上帝的敌人呢？我们还没有归主之前呢，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呢，我们还是敌视上帝的嘛。但是他以仁慈仁爱怜悯对待我们。主耶稣能够怎么样高的要求我们，是因为他自己已经为我们做了模范，他自己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。你看主耶稣一生有没有对邪恶低头过？耶稣一生从来没有默然低头在邪恶面前的，耶稣从来没有上浮在不公负重之前的，他一生抗拒邪恶和撒旦，他一生抗拒虚伪的宗教。但是当他受不公不正的审判的时候，当他受难的时候，当他受死的时候，当他受凌辱的时候，受鞭伤的时候，他没有反抗的，相反他为他的仇敌祷告，他说天父啊，饶恕他们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他们不知道。这就是仁爱怜悯待你的仇敌的模范榜样。 耶稣要求我们同样的以仁爱怜悯对待我们的仇敌，你说合理不合理啊？路加第六章第一段圣经最后一句话，你们要以仁慈像你们父仁慈一样。刚才我提过你的样子像不像你的父亲，我没有见过你的父亲，我能不能够从你的面孔里面看见你父亲的像？你的脾气像不像你的父亲？你的品性、你的性格像不像你的父亲？我能不能够从你的身上认识你的父亲？主耶稣的脾气跟天父的一样，主耶稣的神格、主耶稣的人格、主耶稣的性情品性跟天父的完全一样。主耶稣说什么呢？从来没有人，那不是耶稣说的，应该是那个约翰说的，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天父，但是唯有在父怀里面的独生子耶稣将上帝天父显现出来给我们看见。英语有一句话 Like father, like son， 父亲是怎么样，儿子也是怎么样。你很少看我的孩子老四，你不晓得他也不没有问题的。在纯教会里面，白石人一白人呐、啊，你一见到他，你就晓得他是谭牧师的儿子了，对不对啊？完全一模一样的，给我矮大概一条发那么的，其他所有的一模一样的。我们能不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的与天父同样呢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完全一样是不可以，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相近我们的天父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同一个信息，最后一句话马太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一样。那个是不可能的要求，不是强求，但是耶稣对我们说这一句话是要摆在我们的眼前，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目的目标，是我们人生的动力。为什么我们能够明天再过一天呢？因为我今天还没有完全的像我父亲一样，我明天会更上进的像我的父亲一样，我星期二会跟星期一更像天父一样。那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动力、生命的目标、生命的目的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以为我们不完全就算，但是你不停的鼓励，不停的向我们挑战。我们不单只是用我们的思想来相信，你要求我们用我们的性情，用我们的行为，用我们的心态，用我们的品性，每一天更新的更像我们的天父。感谢你给我们耶稣基督的榜样，给我们看见是可以更像你。恳求圣灵你是每一天的力量，提醒我们，给我们真的在这个罪的人世间活出我们天父的样子。感谢天父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 我们一同的起立，我们用这个诗歌来回应神的话。